今天要讲的是教会的功能还有使命啊。讲之前呢，我想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是求你将你自己的心意显明给我们。那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一起能够来分享，一起能够来学习，学习你的旨意，学习你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OK， 今天讲的是教会的这个功能、使命和功能。那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章是把我们我会讲的这个 topic 几个观念跟大家来看。我想我们可以直接跳到第二页。我想第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教会的定义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教会？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们是不是礼拜天来教会？这个到底教会的定义是什么？
教会是这个教徒敬拜上帝的会所，
来敬拜神的地方。OK， 所以教会里一定要有神，一定要有神，一定要有人，对不对？好，那我们在那个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18章19节这个地方，我把这边定义成一个最小的教会。好，就是教会最小最起码具备的条件，是不是？耶稣有讲到，是在第二页的地方哈。教会的定义，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第20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这个地方神与他们同在，然后有人而也是奉主的名在聚会，这个就是最小的教会啊。所以千万不要把教会看作就是一个只是一个组织一个建筑物啊，然后我们到这里来。教会当我们有两三个人，最起码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在主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祷告，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教会，就这么简单哈。那你可以说，那我为什么一定要透过这个教会？你可以说我不用聚会，我在家里面一个我自己念经读经祷告，对不对？然后我平常做事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来教会？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说肖大哥说我们来敬拜，对，这是对的，对，但是我要是讲说，我在家里也可以敬拜啊，我一个人敬拜就好了，为什么要一定要在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敬拜？你们想过这样的问题？ OK， 这个问题我们稍微留一下哈，讲到后面的话就很清楚了，好吧？ OK， 那还有一点，我想有一个观念，我想带出来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你注意观察看看啊，你会不会发现，其实人的心里面啊，对神的敬拜，需要去敬拜神，或者这一件事情啊，其实是在当神创造人的时候，这个需要在心里面，其实就是已经摆在我们里头了。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样的一个看法哈。我为什么这样说？其实你注意看，不认识神的人 ，OK， 我们其实从最原始的这些原始民族来看好了，他们是不是都也在敬拜？他们不论是敬拜火、敬拜牛、敬拜太阳、月亮，他们在敬拜，有没有？但如果有个人告诉你说，我什么都不信，什么神、什么鬼都不信，你会不会注意到看这个人，他还是会有一些东西，他已经成为他敬拜的一个东西，比方说赚钱，比方说在工作上面，比方说他在某一种嗜好上头。他会到了一种如醉如痴的地步，好像他一直在那里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已经开始在敬拜那个金钱或者物质或者什么东西，到一个地步，你会注意到说，其实人的心里面， 如果你不认识，你没有敬拜神的话，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地方有一块是空虚的，你会想找很多的东西来填补。可是我跟你讲，除非你当你认识这位真神，那个空虚的感觉是不会走掉的，永远都在那里面。很多人因为不认识神，他会用别的方法想去代替，可是你不管怎么做，那个空虚感还在那里，在心里面就有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你在这个人生的意义上面在什么，你会有一个空虚感。 OK， 所以人要去敬拜神，这个是一个这个需要在里面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好， OK， 所以在这个我们人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有请进。今天讲教会的功能与使命。所以知道我们基督徒很有福气，我们找到这一位真神，我们敬拜这位真神，我们的心里面是得到那样的满足的。那我们呢，在这个教会里面与别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神，一起来这个在敬拜当中，我们得到的是最大的一个满足，那个心里面那个需要被满足了，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回来讲到教会呢，我的看法就是说，你还要把那个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你看一个教会，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组织、一个架构，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家庭，你把它想成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你对教会的看见就会更清楚了。比方说在教会里面，教会有一个功能，教会的功能有一个功能是什么？这个也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就是在第三页哈，他说在那边讲到，就是说主哈分粮给管家，这个中心有粮站的管家，主分粮给管家，管家呢就按时分粮给众人，这样的一个思维，这就好像是说牧师去神给他这些看见这些意象，这个功用、作为还有牧养等等这样负担，然后从神来的这些属灵的原则跟道理跟教导告诉我们，对不对？他好像那个管家在管理这个神的这群羊、这群会众，这样的一个架构。那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我们所学到的，我们也把我们的东西再分给这个刚认识主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在神里面比我们还要年轻的人，不是年纪的年轻，就是在属灵的这个认识上更年轻，我们就不断的在把主的这个粮一步一步分给人家。那在这个分的过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分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从主领受的，然后分给别人，我想请问你，谁得到的最多？谁得到最多？比方说，有个老师教了你一题数学题，对不对？一个微积分好了，对不对？教你一个微积分，你学了微积分，然后又去教给别人，把你学的讲给别人听，教导人家，在这个过程里面，谁学到的最多？是不是你自己学到最多？你教给人家的东西一定是你会的，那么你是不是学到的最多？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把它想成把教会想成一个家，在一个家里面，爸爸妈妈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在教他，对不对？让这个孩子去成长，当这个孩子慢慢成长长大了，爸爸妈妈教他的东西他也都会了，然后他又在外面又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成长了以后，他再有了他自己的下一代，他再去教他，这样子就是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去带领这个资深的，带领之前的慢慢的在成长，等到他变成资深的，他就会有他的下一代去带，这样的一个循环，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说你要是把教会看成一个家的话，这个你比较容易体会到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哈。那讲到这个主这个分粮给管家，管家按时分粮给众人，这个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哈，在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第47节，这边他怎么讲哈，念给大家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个地方叫我们要警醒，要预备， 怎么预备呢？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当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从神领受到的，不论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感动、特别的这个属灵的原则让我们理解，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忠心的把它再交给别人，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管家的身份。好，在这管家的身份，我们不断的按时这样子把粮分给别人的时候，神看到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就是在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我们不断的在做这件事。好， OK， 那我们看教会在另外一个层面看，就是把我们自己把教会看作就是用一个人这样子来看啊。当你看到一个人他是怎么样，从生下来小婴儿变成小孩子，小孩子变成青少年，少年然后长大成人，然后变成一个老年人，对不对？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你看到一个在教会里面其实是怎么样，其实在这里呢，这个圣经里面他把这个地方，把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啊资深之前吧，怎么讲，就是我们在对跟神的关系跟对神的认识，有的人刚刚才认识，刚刚信主，有的人还在追求，有的人已经有一些他对主已经有一些信心了，有一些人是已经对主完全的信任，有的那个很大的信心的啊。在这里呢圣经里面把它分为小子、少年、父老，所以你看我们要把教会你想成一个人的成长啊，在我们的不同的属灵的成熟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不同的，他把它分成小子、少年、父老。在这里那个约翰一书哈二章十二节这边到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刚信主的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他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OK， 父老的对这个神的认识是认识他，知道他就是这个创造天地的神，那个认识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哈。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少年人就是在这个社会上他对神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他已经做了一些征战了，他有一些在这个挣扎上面他能够胜得过，他能够靠属灵的原则去胜过了啊。这个是少年人。他又回来讲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啊。在这里他就带出了少年人、小子、少年人跟父老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不同的阶段啊。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位作者呢，他讲什么？他说有一些人啊，已经认识神几十年了，可是他对神的这个认识呢，一直存留在小孩子的阶段，没有成长，这也很可怕。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从小长到大，已经40岁、50岁了，可是他对这些事情、对这些道理，他还是不明白、不清楚，这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什么？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协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啊。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从小长到大，到几十岁了，然后他都只能喝奶啊。奶是什么？奶是一种消化过的东西，这个吸收是比较快的，所以为什么婴儿都是吃奶？ 可是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不要只喝奶了，我们要开始吃干粮。为什么？干粮你要去煮脚去养，然后要透过你自己的消化系统去吸收养分，这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大人。他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要，我们不能永远这个道理都只有人家讲给我们听。人家讲给我们听的时候，就是我去已经把它啪，我已经把它处理过了，去这样子听，这样子听听听。一开始当然只能这样听，就像小婴儿只能喝奶。可是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把圣经的道理弄清楚。当你在真正自己进去读的时候，把你心中的疑问，把这整个图片，整个事情弄清楚了，那个时候你就跟神，对神的认识，你就不再是在小子的阶段了，你这时候就进入少年人跟父老的阶段。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在这个对神的认识的学习上面，不能只有说礼拜天来听讲道，好，甚至于只上主日学，这些都是很好，不说这些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再协力的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祷告，跟神有沟通，我们自己能够在圣经上面能够有学习。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在念圣经，还有念一些圣经辅助的书，来对神的道理能够认识，认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当你们听讲道的时候，讲这些牧师们、这些讲员讲道的时候，他们讲出来的道理对你来讲是一个印证，就是说我对神的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当那个讲员讲出来的话跟我的认识是一样的时候啊，我了解到说我的认识是对的，对不对？如果我认识哎不太对，我就要好好的来思考这个问题了。想不通，可能就去找这个讲人，或者找在灵里面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去请教他们，到底是我的想法上有错误呢，还是他讲的这个方式有问题？你要是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你在听讲道的时候，听讲道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就很会有的时候是提醒啊，那圣经好多的道理，有时候有些事情我忘了。啊，提醒我这一次要这样子，我要再回头再做，再走得比较正确。有的时候觉得啊，他讲的跟我对这个神的认识一样，了解到说我认识的是对的，再一次得到这个确据，是不是？那如果觉得他讲的跟我讲的真的不太，跟我讲的完不太一样，那我们谦卑一点，我们先来想一想，是他讲的不太对，还是我的认知也不太对？大部分的情形应该是我们自己认知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慢慢经过几年的时间这样子下来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哎，你对这个神的认识是越来越精准了，对，越来越认识这个神，这个时候你就成长了。好，那在教会里面，教会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哈，就是在教会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像是一家人。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慢慢的成长，这样子成长到变成一个父老，变成一个大人。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做呢？为什么我们不在家里面做呢？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当你跟人在相处的时候，你心里面的一些想法不对的地方，做事不对的地方都会显出来，是不是？那都会显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你不要跟人家一有冲突你就觉得说啊这个不来了，好好的想一想，是他的行为有问题还是我的行为有问题。我最起码可以把我自己行为不对的地方把它做，把它修正，是不是？当我跟人在教会里面，教会是一个你把它看作一把保护伞。为什么有这把保护伞？这把保护伞就是圣经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是不是？有了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的运作就是在这属灵原则之下。在这个属灵的原则之下，我们运作上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原则上来看什么样的问题。我错我改，他不对他改，大家把事情慢慢慢慢，你做事的心思意念，做事的方法慢慢慢慢就对了。这个东西你在别的地方，你在教会以外的地方，一开始的时候很难操练。为什么？因为你在一个主世界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有很多的从文化思维，从人家别人的想法做法跟你的属灵原则不一样，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很难去学习。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属灵原则的定规之下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做是对的，对不对？知道怎么样做事情是对的，怎么样去 去认那个了解到属灵的原则怎么样是对，怎么做是正确的。当你都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对的的时候，把你再放在一个属世界的环境里面，你在做事情的时候，请问是不是你还是知道我怎么样做是对的？那我碰到一些在属跟我们属灵上有相违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做？这个时候你就很清楚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工作宁可丢掉我都不能够牺牲的，到这样的节骨眼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辞去一份你觉得还不错的工作，可能赚钱也不错，可是这份工作上对你在心里面对属灵的原则上是有挣扎的，是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能做了。好，我记得我太太她以前她在一个小公司上班，就那个小公司呢后来卖给一个大公司，那偏偏那个大公司呢是一个那个老板呢，大家在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东西是从另外一个大公司里面偷出来的，他们偷出来以后自己改完以后当做自己的东西卖，因为一群人都是从那个公司出来，而且他们的东西基本上跟人家的功能很接近，就是他们的公司好死不死卖给这样的公司。那时候我太太她的我们的属灵的认识也不是很深，但是我们觉得说这很不好啊，我去帮一个好像做贼的人开的公司现在很成功了，然后一直在跟原公司在打官司，那官司没解啊，一直在打，然后我们基督徒跑去帮这种人上班，这样可不可以？心里面真的很挣扎。那时候我还蛮有智慧的，因为他那个小公司的业务部的，因为我太太是在 marketing 是企管嘛啊，那他们的那个大佬，他们的那个副总裁呢是一个管这个业务，管这个企业管理、企管这方面、marketing 这方面的这一位副总裁呢是一个白人，他本身呢常常会，比方说五年的时间他去宣教，这个基督徒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会去宣教，所以那个时候他到这个小公司来，就是因为他刚刚去一个不知道哪个国家去宣教了五年回来，然后找这个工作做，这个公司就卖了，那他们这个高阶的都马上走，买的公司不要他们，这样走，马上他们拿了钱就走了，所以我太太他们的员工税就被搬，就要搬进去了。那时候很挣扎，我就说你打个电话给他，他的老板叫 Dick， 说你打个电话给 Dick， 这个年纪也蛮大，那时候已经也七十岁了，我说你打电话给 Dick 问问他的看法。结果那个 Dick 他就讲了一个很有智慧的话，说他就跟我太太讲，他说你还是按照你的 integrity 做你的事情，公司那些东西怎么来的怎么样，这个跟你无关，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你还是要做好你的 integrity， 有 integrity 的事情。如果这个公司要求你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是你自己跟神都要问这件事了，能不能做，不能做那么宁可是不是辞掉这个工作都不能做，这个时候是你自己要做这个决定。可是你现在进去做，只要公司是按照一般的状况叫你做该做的事情，都是合理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的话，你就是按照你的 integrity 继续做。他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啊，我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公司在这个没错，他们出身不良，记录不良，但是公司也有这样的一个规模了。那么你今天只是个员工，只要我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OK 的，其实没有问题，你还是可以在里面做。为什么不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你甚至于可以让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的地方啊？那我太太真的在那个公司里面的时候真的也传了好多福音，在这个公司里面，特别在这种很环境很不好的地方，那个反而很多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比较会接受 OK。好，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回答我刚刚一开始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先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原则通通都弄对了，了解怎么做是对的，属灵原则抓住了，当我们再出去到外面去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要不然你在一个很乱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很难知道我现在到底这样做对不对，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 OK， 为了钱，为了生活，为了吃饭，什么事情可做，什么是不可做，都混在一起，你就很难去有这样的学习。OK， 那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哈，就是发掘恩赐，啊，发掘恩赐，这个第五页，发掘恩赐在这个罗马书里面12章第6节到第8节 ，OK， 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开始看到每一个人我们的功能都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开始发掘我们用什么样我们的特长恩赐，甚至有时候是神特别给的恩赐，好，被发掘出来，在教会中能够互相服侍，好，互相服侍的让大家让弟兄姐妹能够就是互相能够建造。你一定有你很强的地方，你一定也有些地方是你不会的，你就需要人家的帮助。啊，我有看到有的弟兄工作上非常的强，哎，可是他在家里面的治理就好像就是缺少一点啊，哎，把工作上面的怎么样在工作上能得胜，分享给别的弟兄姐妹教导他们。但是同样的，在别的在家庭的治理上面，有别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有恩赐的教导他，让他那大家的话是不是都有得着？啊，这个恩赐的扶持就是这个样子。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3节，他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在这边带出来了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的。那么我们都是这个神所赐给我们不同的这些恩赐，功能就是要成全圣徒啊，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OK， 所以在这边看到，我们就是在这样互相建造上面，运用不同的恩赐，我们不断的建造，让我们能够成长。成长到哪里？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也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变成父老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变成父老，然后完全来认识神，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越来越像基督啊！所以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OK， 有一个学习对的做法，我们凭着在教会里面神所按他自己的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就来开始服事。你在服事当中，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发掘出你自己在哪一方面比较有啊，比较有你的比较有恩，就是有恩赐，可以继续在那上面来发展。真的，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在规划事情上面真的是厉害，一步一步每个环节然后计划都不会错啊。这个叫我计划，我也会很专心的计划，但中间就会有漏洞然后开始去补那个漏洞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专心在做。 OK， 那上一次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杰瑞，每一次这个你在牧养的时候，在夫妻吵架的关系上面，每一次你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被你讲完以后，这个事情好像就变得很清楚很简单了，好像当初为什么在吵这个事情都就变成那个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他就说你在这方面好像是比较有这个啊恩赐。那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因为你自己很有恩赐的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些事情做起来好像对你来讲很比较容易，我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怎么这种事情怎么会到夫妻要吵架，吵得这样子面红耳赤？这个事情应该你把它很清楚的规划出来，谁该背什么样的责任，谁该做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值得吵的事情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可以将来就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好像等于是把他们从一个死胡同里面把它引出来，我们就觉得说哦，原来其实事情没有这样，没有这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各有各的这个恩赐，所以互相的帮助，这个是在教会中，这个是神非常喜悦的啊。所以 在罗马书里面跟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在这边再一次的把这个教会啊，把它强调成为一个身体，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恩赐，身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我们身上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手、有脚，是不是？脚要走路，手要做事，眼睛要看，耳朵要听，鼻子要闻，各有各的功能。你说谁比较重要？真的叫你割掉一个，你要割掉哪一个？同等重要，但是每个人功能不一样，所以你也不要看了。你说我是手，我就是伟大的不得了，你那个眼睛不重要，没有这回事。所有的功能都很重要，那这个重要是什么？以一个身体，一个人的身体，一个基督的身体这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很明白了，这就是教会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讲到我是第六页哈，那个身体的建造，合一的灵啊，贯乎众人。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第五节，好，他这边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啊，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是最重要、最了不起的啊，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在这边保罗就带出了这个身体的观念啊，真的没有谁比较不得了、比较重要，在神的面前看我们功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连结在一起就是一个身体，要让这个身体能够成长、能够运作。好，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到第六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还是保罗讲的，那时候已经被抓起来了，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协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合而为一的心啊。教会是合一的，是 unity， 是要合一的，所以我们要协力保守这件事情，不是在教会里面结党结派纷争啊，不是这样子，是要合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我们认识的同一个主，我们所信的都是同一位神，也信的是同一件事，我们都是受同样的一个洗礼啊。一神，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 OK， 可以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是这样的一个带出一个身体的身体，把我们的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把它看为一个身体，各有各的功能，啊，那我们自己呢，要不断的成长，就像一个小孩子变成少年，变成大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再看一个教会，就像是一个家人一样。所以当你成长变成一个父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带新的这个刚刚认识主的，或者去传福音给不认识的人，所以这个过程就会不断的这样子的一直这样子轮换，但是轮换的过程里，所有的人都在不断的成长啊，这样的一个观念。我稍微提一下我们曙光教会的架构，我们曙光教会的架构跟一般传统的教会不太一样啊。所以你想到说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会众啊，那这个总是有它的一个架构吧，总还是要有一个 structure。那一般的教会里面不外乎两种方式，一个就是什么牧师带领，哎，牧师说了算，对，牧师来分配事情，他是整个教会的头，这个首领，对，应该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哈，但是他是那个大管家，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有的人就不喜欢啊，那这个一言堂嘛，对不对？叫牧师怎么说怎么算？那到底牧师讲的每次是不是都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好像也不见得。那到处有问题了怎么办？所以这样的教会也有很多出了问题的，对不对？那好，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要比较多的人。那教那圣经上面讲的是说，用这个圣经上面比较合圣经的做法是什么？他们用这个那个父老。父老那个叫什么？
长老。
长老，对，谢谢。长老哈，用 elder， 用长老，用长老的制度来做。圣经上有讲用长老的方式，长老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们就是群体，大家在圣经上面有合一的看见的时候 ，go ahead 去做，啊，用长老的方式。曙光的架构不太一样，曙光的架构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同工团队的做法。比较接近长老式的做法啊，是同工团队。以前的这些做法呢，牧师一切说了算的时候呢，常常也会碰到，就是说修理这些长老，因为中间有对的时候，牧师比较强势，就长老就不行了啊，不行了，我们现在以后不要用这种方式，我们用长老制度，就看到长老没有事，那个牧师做的不好啊。请走，事情就变成另外一种方式，到时候就一定要修理牧师想做得到他知道的从神领受的意向，各方面想做的事情不能做，因为长老这个不行那个不准啊，很多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呢架构呢，曙光的架构呢，就是用所谓同工的制度。同工的制度，牧师们当然是同工的一部分，那我们另外分了十一个是吧？我们十个部门，十一个同工。因为敬拜部门是敬拜台上跟敬拜台下，就是迎新啊那个准备，我们分为两个，因为那事情太多了。所以说，从总务、宣教部门、青年部、儿童部，啊那个祷告部，啊那这个敬拜部就是有台上台下。好，然后还有好几个，门训部教导，像我现在在这边教，我自己是在青年部，在 youth 那边服侍。那我现在来做主日学的老师的话，那这个就是 under 那个 Andrew 弟兄，中文名叫
刘文川，
刘文川弟兄啊，他在管，那我这边就是等于是在帮他。做这个部分，对不对？啊，那我就要听他们在怎么做。所以每一个部门我们都有一个同工。那当然这个同工，我们的教会是有一个制度的，就是做每两年就要选一次。啊，那么就是弟兄姐妹只要这个在属灵的成长上面到了一个程度，就有这个机会被提名，就会进可以进来做这个服事。所以也不是永久性的，每两年就会重新选一次。那选两次连任以后呢，就要求一定要退下来一阵子，所以不会有这个所谓一直连任下去的这样的状况。那我们走的这是一个新的方式，没有什么前面的，没有别的教会有什么道路，没有什么借鉴可言，所以我们自己在往前面这样摸索。好，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做法里面，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好，那重点是说，在服事的同工们，大家的心态是不是能够一致？我们在属灵的看见上是不是能够一致？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个合一的部分非常的重要。好，有我们的有挑战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走的是对的。OK， 我们可以这样子走下去，会走得很好。所以就是，但是在。教会运作上面，我们的思维就要改变一些了，因为我们不是传统牧师带领大家听牧师的就做就对了，也不是长老式的带领，我们这个是同工式的带领。好，所以在新思意念上面我们需要改变，不改变的话还是想照着以前的新思意念去走，这样的路是走起来就会很辛苦啊。但是如果我们走得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架构，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一个部门，如果一个教会很大的话，好，我们现在教会只有100多个人200个人，是不是？如果一个教会是上万人的时候，你去想想看，其实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部门其实都是一个牧师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其实这个架构是可以做到，是一个很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可以用的架构。对，我们这个架构其实是会走下去，是会走得非常好。OK， 但是我们都要谦卑的在神面前来学习怎么走，怎么走才合神的心意。这个是大家要能够一起来讨论的。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教会的功能都是在成长上面，建造上面，在个人的成长，到一个教会像一个家一样，这样子慢慢成长，长到大，然后你再带年轻带小的，小的再长大的，这样不断的巡回。那这个是教会的这个内部的成长造就的部分。那后面教会还有同等重要的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教会的一个这个有一个大使命，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就是要对外传福音。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大家在那里关起门来躲在家里面自己在那边认识神敬拜神。像基督教我们是一个外展性很强的一个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想想看，本来就是这样，你得到这么好的福音，你的生命被改变，思念被改变，你知道永生在哪里。当你完全的清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不再把它闷在心里面，而不去跟你所认识的人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你希望别人也能够有同样的看见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在那里开始传福音，是不是？你就会要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人家。对，这个跟这个你挖到宝藏不一样啊，你挖到宝藏你都不讲话，你自己挖。可是当你看到神给我们这么大这么好的福音让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把它传出去？如果你都没有这个意念去传福音，那么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What's wrong? 哪里出错了？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是我自己都不觉得这个福音这么棒吗？是不是它没有真的改变我的人生，没有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所以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火希望去传福音吗？我们就要自己来思考这个事情。所以教会除了让弟兄姐妹在里面成长，以至于越来越成圣的过程之外，最重要的更同等重要的就是教会的这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这个地方写的，那个耶稣告诉我们的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这是耶稣的吩咐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给我们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这个传福音不是勉为其难的去传，是因为你自己的在这个生命被改变，你的这个在你心里面的那个平安与喜乐，当你敬拜一个真神的时候，心里面得到这个满足感的时候，你是很自然的就会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去传给别人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要求我们，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我们就是要出去传福音。 OK， 所以是教会的这样的，什么是教会，教会的功能跟我们教会的使命，这样的一个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概论，希望大家能够去想一想。今天比较早，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讲刚才讲的一个 structure， 一个就是微观的，是微观的，就是第一个教会的，在整个的基督教的这个广观的，就是说基督教现在很多的派，很多的名字不同，很多的这个整个的或者是有区域性的或者整体的有这个有这个基督教的组织，目前的广观的不是这个教会。
OK，
因为在这个知识方面就没什么了解
啊。谢谢提醒，我准备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一部分。教会因为从这2000年的历史这样的成长过来，是出现了很多的所谓的教派。好，那我们应该去怎么看这个事情哈？所有的教会在最终的时候，所有的教会，我这样讲哈，所有属神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最后是全部连接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全部是弟兄姐妹，所以教会与教会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隔阂，更不应该是说啊，你的羊跑到我这边来了，哦，这个以后我不要跟你们有什么，不应该是这样。我们整个看到的是一个大家庭，全部都是弟兄姐妹。可是，在不同的教派里面，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是，他们所教导的东西是不是合真理，这个很重要。所以，当你了解圣经上教导的真理以后，你要去看别的教派教会他们到底合不合真理啊？有的教会他们开始走偏了，在真理上面开始走的不对了，啊，那个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不能确定啊，啊，这个要非常小心，不要自己也不清楚，然后人家的教导就被带走了。其实你说往远一点走，你说像那个那个什么摩门教啊，啊，他们那个他们都他如果说他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耶稣当作弥赛亚，他说，哦，耶稣就是一个先知，这已经是很不对了啊。圣经里面也讲到那个诸这个要辨别诸灵，不是所有的灵都可以信，你要去辨别啊。那个不能认识耶稣，不能够承认耶稣是那个神的儿子，死里复活这样的事情的话，这个基本上对我们来讲，这个已经是异教了，我们绝对不接受。那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办法看他为一个弟兄姐妹。
你现在是只有摩门教一个呢，还是另外还有一个吗？
有啊，摩门教有啊，但
是现在目前存在的只有摩门教是这样子，不承认耶稣。另外还有什么？
回教也不承认啊。回
教
也是
系统不一样，就是除了这个基督教里边以外，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摩门教，对不对啊？
嗯。
不那个，另外除了以外还有什么没有？
很多。
那个像最近不是上次有一次在瑞威利有些人说，就比如叫就是一个 pastor 就说，啊，他说耶稣是五月二十一号来，后来就把修正到
那个预示在那个预言。
哎，对，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就是会照着按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感动，就是随便讲的话，
嗯，
那就所以我们要查验，就是要根据那个使徒信来查验，就是说要非常谨慎。就是说，那只有一个人这样讲的话，或者有很多人，就是大家能够和，就是一起能够啊，就是能够辨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话，这很重要。因为要不然整个教会里面的人的话都会走偏啊。
所以这个真理上的带领，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这个教会很被祝福啊。寇牧师在真理上面是非常非常扎实的，稍微不太对的话，他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在一个放心、知道是一个正确的属灵原则之下去运作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成长。你知道，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被误导，那个误导就走错了啊。耶和华见证会，刚刚这位弟兄提到说，除了摩门教还有没有？我另外可以想到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啊，耶和华见证他们讲的东西又不一样了，啊。他们认为这个圣经上最后启示录讲到有什么什么144,000人得救，他们说这就是我们耶和华见证会的会众啊，刚好大概就这样的人数啊。对，就是他在问圣经上面有很多地方会有开始误解，这就为什么我们自己对圣经要很清楚。啊，不要随便就被人家给带领走了，对不对？刚刚讲到那个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耶稣讲得这么清楚，他自己都他说他什么时候再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有神才知道的，这一件事情只有神才知道，讲得这么清楚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去追随他？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些人在一开始成长的过程里面就被错误的教导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啊。有些教会讲灵恩，灵恩是不是对的？灵恩本来就是对的，灵恩圣经里面讲到这么多，包括耶稣在里面这些发预言、医病赶鬼这些这个神的灵的一些超自然的动的行为都有在发生。那有些教会就开始讲说，那我从灵神，我们常常讲从神领会这个心思意念知识，或是要怎么做，好，都神都给我了，那我看圣经干嘛？圣经不重要。 是不是？有的教会真的就这样走了，他每天就开始祷告，什么事情就是他祷告，我看到什么，我觉得要怎么走，就这样就走了，久而久之就出状况了。为什么？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在我们知道的范围里面，这个是我们最高的指导，这是我们属灵原则最高的指导。我们可能会对属灵原则有误解而走错，那么这时候就有许多的长老牧师在一起，我们要把这个弄清楚，是不是？那你说我以后都不用圣经了，不对，你从神启得到的启示如果跟圣经上的道理有相违背，你的启示本身有问题。好，你的启示一定有问题，这本圣经上面讲的东西不会有问题，是你会有问题。所以这些东西你就要很小心，很小心的去看。好，那这个先知讲出来的话信不信，这个你就要去查验了，要仔细的去查验。好，那先知讲出来的话如果劝勉造就安慰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他跟你讲哦，你将来会怎么样，比方说当先知，我自己这样看哈，当先知跟你讲说啊、哦，我看到啊，肖大哥将来再过十年会成为千万富翁，搞不好已经是了，对不起哈，千万富翁。OK， 对我来讲，这或者真的还假的，我当然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讲，我有更大的问题是，给肖大哥这个千万是要干什么？神给你的祝福就是金钱吗？还是说神已经给了肖大哥一个特别的意向，他要去成就一些神特别的事工，需要一笔钱，这笔钱这个先知肖大哥心里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感触了，已经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如果先知讲说会给你1000万美金，肖大哥马上就知道说神给我这1000万美金不是要给我自己用的，是要去成就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啊。你就有信心去看神，只要给了你就这件事情就继续的执行下去，因为你神给你要去做的事还有你的需要都给了，这件事情有印证了，查验到了，做是不是？肖大哥已经是这样了，我就不知道。想换一个大房子，为什么？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这一件事情你跟神求这个祝福不是不可以，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最近一对弟兄姐妹他不在我们教会，最近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意越做越成功，开始要想要再扩大发展，太太是说不要了啦，很想退休了，很累，先生说我们要再做，他们在那个中间最近正好苦恼，刚好那天我们聚在一起有一些这个 fellowship，反正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所以大家聊了一聊，我就跟他们提醒这件事情，你要去做这个是这件事情要成就更大的事业，你的 purpose 你的目的是什么，先把这个目的弄清楚，这个目的跟神是无关的话，真的可以重新再考虑一下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啊。可是我也提醒那个姐妹，那个姐妹是一个在工作上面非常有能力的人，她我说你这一套做事情的方式如果可以用圣经的原则把它带出来，你可以去教导教会中弟兄姐妹在外面做事情怎么应对怎么做，好，用什么方法做，这会造福多少弟兄姐妹。因为我看到了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都很好，可是在职场上面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活出圣经上面的原则，为什么？他们也很为难，因为你们碰到这么多都不是基督徒，你要怎么做？很为难啊。可是这个姐妹她在这个做事情上真的有她的一套，很厉害，她怎么做怎么成功。那我说如果你能够把这样的东西带给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用神属灵的原则在这个世界上一样成功，在你要开的公司的架构上面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一样可以成功，而且做给人家看，让人家知道神的给我们的原则是很有能力的，我们不需要跟社会的思维想法去妥协的时候，一样会成功的时候，你就教导很多的人。那这是不是 purpose？ 这就会是一个很好的 purpose。 但神有没有给你这样的感动，这是你自己要祷告的啊。所以这就是 先知给你讲话 always 回到这件事情跟我的神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跟我的神是完全无关的，我只是希望有更高的权位或者是更高的金钱，那么这件事情就怪怪的。是不是撒旦想用这个方法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消耗掉，让你没有时间去追求神？很有可能啊，是不是啊？对，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刚才就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第一个从广泛的讲啊，你说我们教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要了解这个宗教的发展的历史啊，像这个天主教要知道，基督教是天主教里边的新派的根本上出来的新教，对吧？因为很多都是到最后是因为根性的产生的新的东西出来，到这里面说谁讲话说话，他们说这个是根本出来的，这个说是叛的，对吧？这个叫叛的，这两个不一样。这大的小的地方啊，就不一样了，对吧？这圣经，故意圣经是一种的，其实圣经呢、啊，它不是那么许多圣经。有白话圣经，有的圣经，究竟哪一个？大家拿到未来的未知的圣经在不断去用下去呢？还是有的人介绍新的圣经出来了？究竟谁的讲话说不说？对吧？其实圣经话说本来，是很多对于翻译这几个不化本来或者那个很新的简体字的本。因为什么呀？我曾经注意一件事情啊，就发现好几个圣经对同样东西有不同的说法、不同解释。谁能决定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一半的这个信徒啊，一半的那个、啊、教友啊，他们有注意起，你到深入一点的话，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很多，所以谁能决定是这个？谁能去中台认为是正确的？我是问而已了，不记得大家主要的就是、
这个、没有问题。我刚讲过，一切以圣经为基础。我们现在讲到的部分是在圣经，我看的中文的英文的都是翻译版。是原文，就算是原文，你要回到当初的历史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解经家解东西上面就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如果你真的要到这么细腻的去认识，大的原则绝对不会错。OK， 不管你翻译什么版都不会，到了很细腻的、很细节的地方，怎么翻译、怎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会有差别，没有错。这个时候。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原版，回到当时的状况，看这些解经家解的东西，我们会来看，那是不是中间完全部都可以解释很清楚？我同意，有些很细腻、很细微的地方是会有大家会有争辩的 ，OK， 但是这个争辩绝对不会，就是说。解法不一样，解出来的东西，那么你就要小心，就是说，绝对不能跟圣经别的地方有冲突啊。如果你的解法是跟别的地方就会有冲突了，那就有问题了，是不是？好，这个是在一个很细腻的程度上面。那你说在教会的历史上面，的确走错很多的路啊。以前的这个很多走错的路的，不外乎是什么？我认为教会是这个样子。今天有一派人跟我讲说，不是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比方说，全民皆祭司是当时多大的挑战，老百姓都要看圣经，是多大的一个挑战。当场我是所有教会的领导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异端，我迫害你，我要把你消灭。在教会中这样的残忍的这个可怜的这个部分啊，可怜的历史啊，非常的多，都是因为。我认为我是对的时候，你有一个看法还是完全和圣经，可是跟我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就开始迫害你。教会的这个血泪史很多，是这样。路德宗当初跟政府挂钩，迫害基
督圣女贞，这本身就是问题，大的问题啊。圣女贞真的啊，
说那个玛丽亚是吧？
啊，圣女贞德，圣女贞德就是很大的
啊、哦，那个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对不起。我不晓得这个例子。好。OK。好，那么要下课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所以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啊，让他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做首。 就是让我们各个的教会这个都是能够朝同样的方向，我们到最终的时候都是要连结在一起，主一起成为那个心腹，与你在天上能够在那个永生里面，我们能够一起生活在一起。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
就是